所以呀、啊，就不执着这个身体了，叫做净被摄。那么第四，空无别处被摄，这个空无别处呢，就是说以上呢，这个管这个三身的。那么假使要是离开这个十身呢，就入于这个空无别处了。不过这个修行之人呀，他到这种地步啊，他既然能够舍弃自他这个色身这个不净这个不净之相的话，假设他要再把这个八股这个观想，把中这个光明观想一舍弃的话，那么就整个这个色身就没有了。那么可以说连这个十界天都超过，所以他入这个空无别处的被摄。因为什么呢？身体既然没有，那么他这一念心仍然存在呀、啊。那么他也念什么呢？他就思想这个无别的虚空。假使思想无别虚空，与无别虚空相应，那么这是初修。那么能够达到这种禅定的力量，看他可以升到这个空处铁器。不过在出家的这个佛弟子来修呢，他有这种管会，那么他也要背弃舍离这个无别空处，他不执着。第五是无别处，那么他了解这个空无别处也不是真实的，因为他其次呢就修这个是无别处。那么简单说，他了解这个是无别处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空是所观之境，色呢是能观之心。那么我们这一念能观之心，心识呢，随顺这个无别的虚空呢，它也是无量无别。但是这种境界呢，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因此呢，它也需要背弃舍离。那么它就是在这个心识之中呢，就观这个苦、无、空、无常、无我。为什么呢？在这个四空帖空无别处帖之中，色身已经没有了。那么他了解这个受想行识呢，那么一样也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同意那个色印是一样，身体既然没有了，心也是了不可得，所以他要管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也是虚假不实的。那么其次，他舍离这个十无别处呢，就观想这个无所有处，在这个无所有处之中呢，因为他有这种观慧的力量，那么他要了解这个无所有处，而不是真实的。因此呢，他就在无所有处之中，这个定力之中啊，也来管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所以这个五蕴呢，不但其中无我，而且五蕴之法呢，也是因业和恒生。所以这个生大业力啊，不起这个贪爱的执着，也要需要背弃舍离。其次，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处。那么他升起这种禅定功夫的时候啊，他在这个定力之中啊，一样观察，也同那个三印十五相形式五印是一样的，也是其中的无我这个空讲，而且呢，那么他也这个背起这个非有想非无想处，生这个业力之心，不起这个贪婪执着之心。第八，免受想被摄。那么既然这个超过这个时空，他能够入这个免受想，那么这个前面这个四禅四空几讲都讲过几次了啊。那么这个免受想呢，就是说怎么叫做免受想呢？这个受就是我们这个受引这个领那的一个心所，想就是这个想引这个实相的心所，其实来讲就是一个受想两种情所，也就是领那为一，实想为一。那么有了这两种的情所呢，可以说这个维系的这个妄想啊，那么仍然是这个念念的生命不断。那么这念念生命不断呢，就对于自己这个定力啊很大写差的。因此这个修行之人呢，他就想要断去这个受想的二种的心所啊，那么使令自己这一念心呢，可以常而不散乱。 无论是能受所受，能想所想，都是在这个念念生灭之中。所以他修这个免受想的背所啊，背时也要把它背起舍离，而不要这种定力。所以修这个免受想背舍呢，就是想要达到这个免净定。那么这个免净定呢，其实这个假设尊者呢，就好像他们写的假设尊者，就修成了免净定，免除这个意感。那么达到这种定力的话，那么可以啊，好像假设尊者，他可以等到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神形的人间的存在，你好像现在弥勒佛呀、仍然在这个集住三住定。那么他所入的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免净定、免受想定。那么这说明这个八种的背时。那么这个初修的时候啊，叫做背时。那么他修成功叫什么名字呢？修成功呢，就叫做八解脱了。下边是八背时，这个啊八背时。那么修成功呢，就叫做八解脱。就大概把这个名称说一说。那么下面呢，接着解释这个百胜处啊、这个百胜处要说明。我这个八倍舍呢是相同，但是也有一点差别不同的地方。这个百胜处，第一，内有十相，外观十少；第二，内有十相，外观十多；三，内无十相，外观十少；四，内无十相，外观十多；第五，观清胜处；第二，观黄胜处；第三，观白胜处；第八，观赤胜处啊。这个，那么它一共有这个八种，前边呢就是观这个四大，后边呢就观这个青黄赤八。怎么叫做胜处呢？胜就属胜，那么它对这个善恶好丑都不起这种贪爱的执着，所以叫做属胜。那么或者呢，这个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达到这个善的果报就叫做好，达到这个恶的果报呢就叫做丑，所以叫做这个属胜啊，因为他就是不起贪婪的执着，所以叫做属胜。第一，内有十相，外观十少，就是也是和前面一样啊，因为他也是属于这个那个假想观的啊。那么他内观自己这个色身，外观实少，观这个外实比较少。怎么呢？就是内自己只是自己这一个实体了，外观实少就观这个只是一句实实或者两句的实实就可以了。为什么呢？观多了啊，自己这个定力不够，就比他善了。那么也是观这个实实，这个不净障了坏善等毗卢陀罗，就单单观这个八个方空，那么和那个前面是意义是一样的啊，这就要说了。二，内有实相，外观实多，这个内有实相的就观自己这个八果有这种八识的光明，外观实多，那么这个定力比较殊胜了，那么外边呢观这个一句的实实，连这八千万句的实实呢，也都不会使自己这个定力啊使他这个善的，所以这个外观是多，也是观这个膨胀情意等等的，观这个八果啊、和那个八倍识是意义是一样的。第三，内无实相，外观是少，那么内无实呢，就是自己这个观自己这个八果方空啊，功夫已经纯熟了，不需要再观了。观这个外识，外识呢，恐怕自己不能够杀心，还是还少。第四，内无实相，外观实多，内里边不管这种八果之实了，但是外边呢，因为功夫纯熟的话可以多观，那么一句实实乃至八千万句实实都能够观察的清楚明了，而且也不会啊使自己这个定力啊散失。那么上边这四种呢，就观我们这个实体八果，那么下边的四种呢，就五，观这个情识的胜处。怎么叫做情识胜处呢？他观这个就等这个清脆之识了， 那么清脆即舌，就是说这个啊、是好像这个内观我们这个正不之身呢，有这个内舌外舌，那么外呢就管这个这个情，就好像现在这个情力之舌，也是清脆之舌。那么这个清脆之舌有什么地方而发起呢？也是有这个地水火风而转为这个情识之相。那么在这个入定的时候啊，那么它能够转变自己，转这个夺情或者为少情，转少情而为夺情。无论是夺着的情识、少的情识，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而转变，小的由心而转变的，所以它就不生这个贪染爱着，不生这个执着，所以叫做这个管这个情圣处。第那么第六管恍圣处，管这个恍圣处和这个情圣处啊，把圣处、持圣处意识都是一样。哦，就是管这个情恍持拔。那么简单来说吧，无论管恍圣处也好，拔圣处也好，情圣处也好，那么他都能够了解是由心所生，由心的转变。我们这一内心管它是。或者转多情为少情，转少情为多情，都是由我们这一念心的转变。既然由心的转变，所以外就不生起这个贪婪执着之心。那么就简单的说明这个四种：观情圣处、观恍圣处、观拔圣处、观持圣处。一共呢，就叫做拔圣处。那么既然不去贪婪爱着，境界分明，也就了解到这个三身之中。这个内这个色身，外这个色相，是了不可得。那么就是说明这个把被色把圣其次十一切处，这个十一切处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情黄持把地水火风空识这八种。那么在这八种之中，我们也是简单寥寥的说出一种，以这一种来说吧。就拿这个情识来讲，我们管这个一个情识啊，它由这个小一块这个情识而渐渐的扩大，然后呢能够是不变一切处，一共有这么十种，叫做十一切处。由这个情由小，也是应用我们的心的日来观想，由小而渐大，由大呢是变一切处。那么全世界呢是内外啊，全都是属于情识。除了情识之外呢，亦无这个实相可得，所以他能够运用这种心力而推广这种情识，便一切处，无非是属于这个情识。那么其次，这个黄识、持识、拔识、地水火风呢，空都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后呢，叫做识，就我们这一念心识。那么前边，或者是啊，可以说是所观之正呢。能观的呢，是我们这一念心；能观我们这一念心呢，也随这个所观之境呢，是变一切处。这是大概的这么说一说就可以了啊。那么也是合起来把这个意思来说一说啊，也好像这个所修这个观行呢，统统啊不离这个五蕴。五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身心，了解我们这个身心是虚空，是假的、无常的，那么我就会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了。那么佛为什么要说这么多，说这么多名相呢？目的就是让我们升起这个无我的智慧，破除这个我者，了解这个我空的真如，目的是就这一次啊。那么所以修这个八倍识，那么这个八倍识是最初所修，八圣处呢，可以说是终结的所修，一切处呢是属于这个最后所修，而是属于这个成功的所修了啊。而且他既然了解这个情等之相即无别，那么变一切处，那么他又实为这个情等，那么他以这个情况之后以什么呢？就移到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假如没有这个四大地水火风，怎么能够有这个情况持拔呢？其次，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它移的什么呢？是移我们，就是移的这个虚空，因为移的这个虚空，所以它才能够变一切处。其次观这个虚空，那么 所管，这虚空是以的什么呢？以我们这一念心呢。那么再管我们这一念心呢，心就无所依止，所以没有这个第十一观，只有这个十住，只有这个十种叫做十一切处。那么这大概啊，把这个观禅嘛，这里说一说。那么其次呢，我们再来说嘛，这个列禅，这个列禅是什么？就指这个九次第定。这个九次第定呢，就不必解释了啊，因为前面都是讲这个九次第定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四禅四孔灭受想，这就叫九次第定。而且呢，这个文里边也有，这个就不解释了啊。三就寻禅，寻就是正是要寻邪。使令我们这个禅定的功夫啊能够深入。那么这种禅是什么呢？就实质分心三昧。这个实质分心三昧，这是一种皮，这是演绎啊而建立这个名称，穷意啊而立这个名称啊。那么怎么叫做实质分心呢？就是说那个实质啊，它要是这个分心的时候啊，他那个身毛啊，在身上的毛啊，皆都竖起来。这个毛一竖起来，他就是竖起勇猛，就快速。那么这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佛呀，如这种定的功德威力，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个《华严经》上的《华严经》这个探险记来讲，那么他有这么几句话，就是分心大悲呀、啊。法界之神开大悲六根之门，树北某之邪道，观应机之威力，后法界之法门。那么二乘的圣者呢，就长串龙牙，菩萨佛子呢，就增长他的威力，增长他的三昧，所以叫做实质这个分行三昧。那么其第四叫做修禅，修禅就是超越三昧。这个超越三昧呢，就是说是呀、啊，这个功力啊，定功呀、啊、是达理，能够随心自在。其实这个超越三昧呢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四禅八定。那么这个四禅八定，在这个反复二乘呢，二乘圣者呢，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次第，就好像九次第定，初禅、二禅怎么样的来修，入定。或者出呢，也是这样的出，先出这个满受想定，然后这个时空时禅乃至这个出禅，出入呢都按照这个次第。那么这个菩萨呢就不同了，菩萨他是这个随心自在，他有这个善乱心，就善心什么呢？就有这个没有入定一切，就是非善乱心了。那么他有这个善乱心呢，可以超越人弱。有这个语界就可以入这个空无别处，乃至入这个免受想处，不需要同这个二禅圣者一样，一定要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别，乃至入灭尽定。那么出定的时候呢，出定时也是一样，想要出定的时候，那么也可以直接有这个免受想定，而从这个初禅出定都可以，它是出入自在，所以叫做超越的三昧。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修禅的这个定力，是这个随行而的自在。那么其次呢，就说明这个第三出世上上禅。这个出世上禅就是说，其实借此地说明九种大禅。此经因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又因我成佛威力学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跟三昧，皆出世上上禅也。那么是说明这个第三出世上上禅，就是那么这九种大禅呢，就是指这个此地，在这个此地经上面说明啊。那么这个九种大禅呢也是很多、啊，我们只是把这个名相呢或者是说一说就算了啊。第一种就是叫这个自性禅。那么怎么叫做自性禅呢？那么此禅呢，以我们心性而住，一名呢叫做自性忍，所以叫做这个 自性产的。第二种叫做一乘产。那么这一乘产呢有三种。第一协助法乐产。第二出生三昧功德产。第三利益众生产。这叫做一乘产。第三叫做难产。这个难呢就是说不容易修。要是容易的话就不能叫做难产，因为它不容易修持。故名叫做难产。那么此产呢这个也有这个三。第一种难产呢就是九修学妙禅定。第二难产呢以其圣定啊能出生无量这个神圣的三昧。第三种难产呢菩萨以此这个定力啊才能直达无上的菩提究竟成佛。这水平难产是大家把这个名称念就算了，因为时间太久了。第四一切门禅，这一切门禅这个门的就同的旨意就是说一切这个禅定的都有此啊那个同出同入，就是出入这个禅定这个意义。那么此呢也有这个一共有这个五种啊，这一者有脚有冠，那么等于这个初禅的。第二这个喜悦寂禅，就是等于这个二禅的。第三这个行乐具禅，是等于三禅的。第四这个行舍具禅，那么这第四叫做行舍具禅，那么就是等于这个四禅这个禅定的意义一样，就涉及这个尘埃等念。就是想是这个四禅的禅定，故名叫做这个一切的这个门禅。那么第五善人禅，这个善人禅呢就是包括一切善法都在其中。那么此禅呢一共有这个我们看看有几种啊，这个第一那么此禅一共有这个五种啊。第一就是不生爱畏，就是这个不生爱畏禅。那么第二呢，也就是慈心具禅。第三是悲心具禅。第四许心寂禅。那第五舍心具禅。那么这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那么再加上一种呢，是不生这个爱着，就不起这个贪染这个执着。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是善人禅。就是包括一切善事。第六一切行禅，那么第六一切行禅呢就一共有这个十三种啊。第一叫做善禅，那么此种禅定呢收摄一切的善法。第二五计化化禅，就是说这个五计化化呢就任意呢而说种种的变化利益一切众生。第三止分禅，这个止分禅呢，就以定力相应，就使我们这一念心而不散乱。第四观分禅，就是照料一切境界呢，了了分明，就定慧相应。第五就自利利他禅，那么如以这种禅定啊，能够转这个自利利他之事。第六正念禅，就在这个定中啊，能够正起这个正念的思维而不散乱。那么第七出生神通功德力禅，那么修这种禅定呢能得神通。第八明业禅，一切诸法这个明，一切诸法的明，诸法之相，诸法的隐语，悉皆能够通达。第九叫做这个意业禅，即一切这个诸法它的义理呢悉皆能够通得明了。第十指向业禅，即它这个寂灭的隐业明相能够洞察明了。第十一举相业禅，就照料诸法起灭的隐约。第十二舍相业禅，一切善恶法相的隐约呢悉皆能够舍离明了。第十三观法落住第一义禅，就是能够现一切诸法呢，能够以一切诸法而见那个如理，是落住，是落法，故名叫做第一禅，这个乱，这个现法乱住。 第一禅。那么第七叫做除恼禅，怎么叫做除恼禅呢？能够如此禅定呀，可以除去一切众生的苦恼。那么这个禅定呢，一共有八。第一，用这个咒说呀，能够除去众生呀一切种种的一个毒害。第二，这个除病禅，那么能够以此定力啊，除去众生的四大所起这个种种的疾病。第七，淫语禅，以此定力能够普降这个甘露的淫语。第四，等度禅，那么能够平等嫉妒啊一切这个一切众生之难。第五，饶益禅，就是说以此定力能够以这种饮食利益这个旷野的一切鬼神，使令他们呀除去一个饥渴。第六，调伏禅，那么以此这种禅定力量啊，能够用运用种种的财物来调伏一切众生。第八，开觉禅，那么菩萨呢能够以这种禅定的功夫可以教悟一切迷惑的众生。第八，等着禅，那么一致禅定力量能令一切众生呢所着皆成，所以故名叫做除恼禅。第八，持世塔世禅，那么持世塔世禅呢也一共有这个九种啊。第一，就是这个用这个神觉来变化可以调伏一切众生。第二，随顺众生衰法能够调伏一切众生。第三，教解是教化一些众生，调伏一些众生。第四，能够是这个恶趣众生。怎么叫做恶趣众生呢？是三途或这个修罗，能够是这个是恶趣的众生啊，使令他们可怖，不再做这个恶趣之业。第五，五辩才的众生呢，能令他达到这个辩才。第六，这个十念的众生可以用这个正念而来饶益他，令他复得正念。第七，以这个禅定的力量啊，照这个不跌倒的言论，使令他了解佛法，护持佛法，使令正法久住一世。第八，这个世界技术饶益众生，用这个世界一切种种的技术，方便学教来利益世界一切众生。第九，这个菩萨绽放这个光明，以这个定力绽放光明呢，能够除熄灭一切众生的苦恼，让这个地狱三毒啊，种种苦恼啊，菩萨绽放光明，可以吸出诸众生的苦恼。第九叫做清净禅，叫做清净禅。那么此呢，一共有十种。第一，世界清净禅，这个世界清净禅就是四禅不定啊，不贪着，不贪着，不染污，所以叫做世界清净禅。第二种呢，叫出世界清净禅，就是二乘所修的禅定呢，那么菩萨也不贪染。第三，方便清净禅，就是以无量无边的妙法方便说法来度脱一切众生。第四，根本呢这个根本清净净禅，那么就是说也是指这个四禅八定来讲的。第五，根本上升清净净禅，那么也是指这个实践的四禅，所以上进清净净禅，菩萨所修呢，不起这个贪染。第六，入住起立清净禅，那么第六或者入禅，或者住禅，或者穷禅定而起，那么它的这个功能利用是自在，清净无染，亦不执着，故名叫做清净。第七，舍缚入力，那么舍了这种禅定之后，那么随意能想入即入，叫做舍缚入力清净禅。第八，神通所转清净禅，那么运用这个神通的变化自在利益一切众生。第九，离一切界清净禅，离开这个有无断成等种种之界，那么所以这个叫做清净禅。第十，能够断除这个烦恼所执二障，烦恼指什么呢？就指这个戒识之火，所执障呢就指无明。为什么所执之无明呢？因为有这种无明障碍我们不能够了解所执之理。所谓所执不是障啊，比障障所执，就是指的这个无明慧的教，能够断除烦恼所执二障，叫做 这个清净禅。那么这说明这个九种这个菩萨所修的九种禅，就大概把这个名称说一说。如果需要的话，那个里面统统都有，自己可以查一查啊。此经云：由三摩地名大福顶首楞严王，又因完成复位的学士金刚王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昧，皆出自上上禅。那么这个大福顶首楞严王呢，这正是出自上上禅。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呢，又说完成复位的学士金刚王，那么这个金刚王呢，也正是出自上上禅，就是如幻不思议。那么就一直幻力啊，能够出生一切诸佛，叫做如幻不思议。那么这个金刚呢，就是个譬喻呢，譬这个解力明啊。那么这个金刚金刚王呢，就是其实就是指那个金刚预定的。这个金刚预定啊，能破这个最后一遍这个生相的无明，它是解就是这个无所不破。这个解就是不比任何执着能破，力呢是能破一切我，明呢能除一切暗，所以这个金刚预定呢能破这个最后一片的生相无明。那么以这最后一片生相无明一破，那么就成这个妙觉的果海，所以叫做如幻不思议，父母真三昧。那么金刚三昧呢，它是出生一切诸佛，等于这个诸佛之母是一样的。父母真三昧，皆出世上上禅。那么这个就是出世上上禅。然也此经当即便知耳根圆满，然也真是圆通了二十五相十五有了。假设按我们这部楞严经来讲，此楞严经呢以阿难尊者为当机，那么阿难尊者呢，他是一向多闻，因为他多闻的关系要相对多闻自己，所以就别他别指出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耳根圆通呢，对于他的解。那么据说呢，要是对自己当机呢，是别指是他别指出观音耳根圆通呢，是属于这个出世上上禅。那么假使按这个真实圆通来讲，那么什么叫做真实圆通呢？因为这个。每一位圣人呢，都是正在这个真实圆通，也都是要破除这个最后一片这个生相的无明，甚至至于那个等觉的地位，至于那个等觉的地位。按这个真实圆通呢，这二十五位圣人呢，他都是一样的，凡是正在的圆通呀，没有这个上下有了可以比较。所以说二十五圣呀。十五有了，实实在在的没有有了可以比较。那么每一位圣者所证的圆通呢，都是出世的上上禅，只是看这个对己与不对己而已。假设对己呢，那是别指啊。如果是对这个在这个普通方面来讲呢，那么二十五位无不是皆都是属于这个出世的上上禅，和这个九众大禅呢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今天都是冥想，也不大好懂。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查一查啊。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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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福顶。如来密印修正了意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会圣恒者皆是圣体会，以生眠二无生三无量是无着圣体会。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把这个会圣恨把它，所以叫做会圣恨。那么下边呢，写正式的解释：生灭四体会者， 观三界二十五有，以正二报，苦苦混乱，皆是三苦八苦之具。苦乃逼恼众生不净虚假，无常无我，无意可乱，是苦的慧。乃至慧心偏空，无为真理。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这个藏教的生灭实体会。那么这个藏教的生灭实体会，它是实体呢，这个苦集灭道。这个体呢，就是神实的意思，就是真实不虚，确实有这个苦，有集，有道，有灭。那么在藏教之中，他怎么样误解这种苦的道理呢？因为在这个藏教人呢，他是属于小乘之中的顿根，所以他误解一切诸法呢，都是因缘所生。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生有灭的。那么他就分析这个五蕴呢，五蕴是什么？就是我们身心呢，确实有这个四种这个义理存在。那么第一就是苦，苦的，这个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苦就是一个逼迫的意思。你好像三苦八苦五量诸苦啊，逼迫众生。总之这么多的苦呢，不出于三界之中生死之苦，以生死为种，其一的呢都是分别这里说明。第二就是极地，这个极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着感为义，所以叫做极，极者就着感。那么着感什么呢？因为有这个护业这种因，所以能够着感三界之中的苦果，所以就是着感为义。第三就是灭体，这个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除，灭除什么？灭除这个苦，灭除这个寂。因为灭除这个世界的因果，方能修这个出世的因果，所以叫做灭。这个道呢，就是出世之因，灭是出世之果。为什么写说灭呢？因为生闻人呀，他是目灭就修道，他羡慕这个一切圣人，那么了生脱死，达到这种极重的快乐，所以他就修道。那么道家呢，就是同德为义，因为修这个戒定慧啊，三十七道品，的的确确能够啊同得于不生不灭涅槃之地，所以叫做道。因为此小乘的顿根人呢，他悟解的道理呢，都是始于生灭的道理，所以断除了生灭，然后才能够证得这个不生灭之理。所以这也是下边讲叫生灭实体慧者，以生灭苦集灭道实体而开发他的智慧，观三界二十五有，以正二报，苦苦混乱，皆是三苦之具，逼恼众生。那么他呢，就是这声闻也叫呢，随顺佛这个听经闻法，那么他就了解，那么就观察二十五有。怎么叫做二十五有呢？这个二十五有也就是九有，也就是三有。三有就是一界、十界、无十界。九有呢就是九地，就是离生喜乐地，还有那个四禅四空，定生喜乐地、离虚妙乐地、舍内清净地，
连这个空无别处也是一共有九种。那么二十五有是哪是多少呢？这二十五有就是说四轴是额取，它有一个句子，四轴就四大部轴，是额取就地狱、恶鬼、畜生、修罗。那么还有这个六欲体，并且这个梵体，还有四禅、四空、无想。那么另外有一种就是无想体，是外道体，这个无罗汉。那么合起来呢，就叫做二十五有。其实二十五有就是九有，九有就是三有，它只是开合的不同。也不管是说三界啊、欲界、十界，或者是开光来说，二十五有。那么以正二报，以就是去世界，正报就是我们的神行二法，以正二报。忽苦忽乐，皆三苦之具。忽苦，这地狱的众生呢，纯粹是苦；忽乐，那么人天上的众生呢，那么纯粹是乐。那么其一的呢，就是苦乐相结。也不管是地狱众生或苦，或者是天上众生多乐，那么皆是三苦八苦之具。什么叫做三苦呢？这个三苦就是说苦苦、坏苦、行苦。这个苦苦，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啊，生在这个世界已经够苦的了，那么再遇到这种苦恼的环境，或者再加上一种病痛，就是苦上加苦，也就如同平常上讲，不幸中的不幸。第二，坏苦。这个坏是什么呢？就是本来啊很快乐的，可是啊这个乐趣是苦毁了。你好像那个大富大贵人家，忽然遇到这个大风大劫、大水大难的，那么是一贫如洗。那么这样子呢，就叫坏苦。或者那个说这个高官的人，那么一时之间呢，把这个高官丢了。那么这样的苦来啊，它是更加苦，所以叫做坏苦。行苦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念念都是生灭无常的、变化的、不实的，所以叫做行苦。那么这欲界的众生呢，就具着这三；十界的众生呢，只具着两种，它没有这个苦苦；无十界的众生呢，只有一种，就但是行苦。所以不管是这个三界二十五有呢，都是在这个三苦八苦之际，八苦就生老病死呢，好那八种。比脑众生，尤其三苦八苦啊的比把脑乱，这个三界这种众生，使令他这个身心呢不得清净，不得染念，不得自在。何况那么我们所受这个身体它都是属于不净的呢，而且我们这个身心都是属于这个虚假如幻而不真实的，就是无常是无我，是无一可乱。那么在这个五蕴假法之中呢，它没有个我，都是幻化之法。那么在五蕴诸法身心之中啊，没有一处可以说使我们众生呢有真实的快乐之处。那么这个顿根小乘的众生，他了解了其中五蕴之中啊，都是无常、苦空、无我，是无一可乐之处，所以叫做这个苦谛的智慧。他在这个世界这个苦果、这苦报之上了解了，因为这个小乘之人呢，他是这个知苦而断机，所以这个苦这一起。那么他在这个苦果之上了解了这个人生宇宙啊，的确是一种苦恼的世界，因此嘛，他就断这个机。为什么要断机呢？因为这个机是找苦的这种因，那么想要不受苦果，一定要断除这个苦因。苦因不断除，那么单单知道苦果也没什么作用。 所以下边呢就是属于这个极地慧了。了知见识日火有漏的善恶，善恶不动善也，皆是三界受生之因，誓不复照，是极地慧。那么二乘的众生啊，这个顿根者，他既然了解这个苦果之上的确是三苦八苦，是无一可乐之处，那么他就追求这个苦的因缘，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苦呢？那么下面就解释了知，那么他就分明了知，或者听经问法，那么就是可以开悟，了解了这种的道理。了解什么道理呢？了解了这个在这个极地之中啊，都是由这个戒识二种的缘故。所谓戒，就是对于这个法尘的境界呢，起种种的分别。那么，那无量无边的知戒，那么要去解释说六十二戒。识，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在这个第六意识，在这个五尘的境界上，就色声香味触，升起这种贪爱，升起这种执着，所以嘛，就叫做识惑了。那么有了这两种的迷惑，既然有惑。